赞美你，你配得坐在宝座上那被杀的羔羊，你配得，你不仅救赎我们，你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，你叫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，脱离一切的不解，你从那天上来到地上。哦主啊，你不沾不仅在地上受到这地的一些黑暗的沾染羞辱污秽，但没有别的，这个目的就是把我们从这黑暗里面能够拯救出来。父神，借着你，借着我主耶稣，把我们从这黑暗的国度迁入爱子的国度。你用你的生命买赎了我们的生命，你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。有哪一个神能够像你为这被造的，为这得罪你的被造的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就是生命的代价，只单单为了让我们能够从黑暗里面走出来。你没有为你自己要得些什么，如果要得些什么，是得着我们这群明白你爱的人，愿意被你爱的人，愿意活在你爱中的人，愿意回报你爱你的人。哦耶稣，因此你说你爱我们，就必定爱我们到底。你不仅拯救我们，你就从那天开始与我们同在，不仅在我们的四周，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借着你的灵天天的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叫我们更深的经历到已经活在我们里面的不再是我们这个老的人，是你活在我们的里面。耶稣，哦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以至于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涌出那活水的江河。何等的丰富，何等的满足，何等的喜乐，因为你是活水的源头，因为你的灵好像活水的江河不断地从我腹中涌出来，不仅满足我们的饥渴涌出来，以致我们四周人因着我们缘故，主啊，他们能够，他们的生命也能够，他们的生活也能够和我们一起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哦耶稣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认为让我们今天成为何许人，何许的何等的人，都是你，新的恩典临到我们。哦，今天我们站在那因信称义的地位上，不仅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而且我们能够与神为乐。哦耶稣，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 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赞美你。哦，耶稣，是你，耶稣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水泉眼，哦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
是你，
耶稣，耶稣，
水的泉眼，哦，是你，
是你，
是你，
是耶稣。 虽然世人不认得你，但主啊，我们认得你，因为你的灵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的灵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看见你，让我们听见你，哦，让我们能够触摸你，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认得你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从你， 以致我们可以快跑来追随你，以致我们说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，你说你做什么你讲什么我们就跟着你做什么。哦，以致当在我们旁边，在我们的四周，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说你是我们的满足，你就满足了我们。哦，你说我们要得着从你来的平安，你就平安了我们，你就安息了我们。哦，圣灵，基督的灵充满我们，再一次充满我们。哦，那葡萄树的生命再一次的流到那枝子的里面，那活水的江河流到那枝子的里面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主啊，充满在我们的身上，再一次你的生命，属天的生命，那复活的生命，再次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从里到外再一次的更新，再一次的刚强，再一次的重新得力。耶稣，是你的生命代替了我们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换掉我们的生命，更多更多更多更多。哦，耶稣，哦，更多更多更多更多。
耶稣你的，
耶稣你的，
再次充满我，
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在刚坐在宝座上的主，手中拿着生命册的那一位，应许我们预备好就来集结我们的那位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圣灵与我们，圣灵与他的教会，再一次的呼求说，哦，来，我的良人，来，愿你快快的再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你快来。哦，快来，哦，你的幸福在等候你。有一群人在等候你，有一群人在等候你，快来， 再来，再来，
神灵的心
不动，哦耶稣耶稣，
愿你快来，
是你再次用的新酒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是你用了新的膏油涂抹在我们头上，你恢复我们的尊荣，你赐是你叫我们的喜乐满足，赞美你。主啊，若是你的同在是这么的美好，我们就知道那一天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在没有任何的拍子拦阻的时候，在没有任何的隔阂的时候，那是多么，那是说不出来的美好。谢谢你让我们先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是何等的美，是何等的善。叫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，归给那坐在宝座上那曾被杀的羔羊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愿主在我们上得着你当的荣耀，得着你当荣耀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，第八章第九章讲到看到主耶稣行神迹，特别神迹显明在这些在人看为，起码从当时的犹太人看为是真的看不起的，可以这样的说，一个就是大麻风的，一个就是外邦人，一个就是当时的所谓的妇人女人。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进到那些用有个简叫那些被丢弃的人，如果有点用处的话留到，没有用把它丢掉。所以这些人从某角度来讲他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主人眼中没有用，他绝对没有一个满足感，因为他一直他最多的存在价值是被利用的，他没有他自己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主耶稣要进到他们的里面，叫他们得生命，而且要得的更丰盛。你想想看，没有安全，因为明天你怎么样都不晓得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你说我可以抓得住这个时刻，但这个时刻你有满足吗？一个在最终不认识神人，基本上我们都在，可能人看为哦很风光，人看为哦很享受，哦他很拥有很多，不过一进到内心的深处，确实是这样。但神知道人的需要不是在外面，人需要是在里面，因为是人，这个人是被神所造，所以只有造他的那位最知道这被造的他需要是什么。需要是他与他同在， 需要他的灵永远在那个人的里面。神的灵不是要离开那个人，但神的灵当我们不要他的时候，拒绝他的时候，他会很 gentle 的，他离开我们。所以你都要整个旧约，你就看到神的灵就离开以色列人。所以从这角度你 要明白一件事，神的灵离开，你说神的灵怎么离开我好难过，我要告诉你他比你难过。如果我再告诉你清楚一点的话，不是他要离开你，是因为他在你里面留不住，他待不下来。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，那在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有一些的渴慕，他就来用现在很流行讲，他就来造访我们。不过造访一阵子以后，他是要离开，因为我们喜欢的造访，只喜欢他把好处带给我们。好像你好久没看的朋友，你的朋友很兴奋，因为你一定会带一些礼物给他。当然回忆一下这个过去的这个关系这个感情，然后加上礼物好的。不过你说朋友啊，这次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住久一点，因为可能我还需要在这个地方办点事情。住多久？住个周末，住一个月，常住。你觉得你的朋友很高兴呢？不见得，可能他很高兴不一定，但不见得。我突然发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喜欢神造访，我们渴慕神造，不过到此为止，礼物带来了就够了。啊，过一阵子我好想我的朋友，想他过去对我的好，对我的帮助，我几时他来再来看看我。所以教会历史上看我们很多的复兴，很多神的造访，有大有小。但直到我很喜欢一位先知叫 Graham Cook，他说神要的我们要他来造访，而且很好，而且很渴慕，但是说造访就好。不过他说神要的不是造访我们，神要是住在我们的当中。神不是要来 visitation， 神要我们的要的他是要的 inhabitation， inhabit 就是住在那里。我们常说啊，很多鸟在那个地方，你发现每一群鸟在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，有些地方有很多不同的鸟，有些地方大概只有一种鸟，因为那个环境适合它在待那里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以至于那是好多年前，当我是我那时候我还在国度，当我去到一个分堂，一位牧师给我那本书 Graham Cook， 当我读完以后，所以我跟教会说，我建议把这本书翻成中文。翻了两次，第一次不太容易懂，第二次翻成比较容易读懂的。但是我觉得心中读懂那个语文的角度懂，但是读进去吗？我觉得有点难，因为大家还是喜欢神的造访。不太容易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刘牧师，你说我们祷告不够吗？祷告够，但是祷告有没有祷告到与神面对面？所以 Dennis 过来帮助我们 deeper， 我觉得很好。很多牧者来帮助我们都很好，给我们很多的策略，给我们的方法，给我们很多的，甚至啊，这个如果能够做得有效，怎么做都对。哪有不对，因为他们做的看见果效，非洲来的哪边来的复兴教会做了很大，都对，我从来不反对这个。为神做怎么会不祷告，我为神做的很好，但是我有没有做到神的心意，原来是这些事连着我的追求。所以把我的气质说我比以前有进步，我以前很多事情不讲究，因为我真要的不是，我觉得人说哦，神很喜欢这件事情，我们要这样做，神就喜欢。我也说是啊，我也要做看看。不到最后，我只有讲神啊， 你要告诉我做什么，那才是我要做的，因为那个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，不是满足我的看法，满足，因为做还有果效，总会有个成就感嘛，不是满足我的成就。那我想，这是我们在学，在追求。我还是这样的说，不见得每个人都所谓的同意，真的要花这么功夫在所谓的弱势身上。但是我认为，我们每个人都讲，没有人反对做弱势，不过还是说，就像刚刚讲到，我们怎么知道主同住？最早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事情，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因为你常常跟神祷告，所以不是说开个会才祷告，不是特会才祷告，你常跟神祷告，而且是很深的祷告，深不近言长，但是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灵就跟他碰在一起，这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，靠着圣灵多方祷告，圣灵在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祷告，所以只有用着敬拜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，我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。那另外是什么？你发现这个人是喜欢神话语的人，我不说他是一个神学家，我也不知道他一个神学者，感谢主有这些的传道人来帮助我们，但是他常常默想神的话，诗篇第一篇，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昼夜赏赐他们有福。一个解讲这个解经啊，讲诗篇的时候，他第一篇讲到这句话，如果读诗篇没有读懂，其他的诗篇150篇，其他149篇就不用读，因为 he 是在那节经文，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你怎么知道喜欢？我们都喜欢。他说凡喜爱，昼夜思想。昼夜思想不是叫你研经，昼夜这个字是 meditation 的意思。那这个字再反正准确一点，就是牛跟羊反刍的意思。意思说嘴巴一天都是神的话，从这个胃到另外一个胃，从这个胃又到另外，然后胃从第一个胃出来，这个吃一堆藏在第一个胃，一天有时间的他吐出来，咬咬咬放在第二个胃，休息的时候耕田的时候都做这种事情。作息神的话，工作也是神的话。对我来讲，所以主耶稣这个保罗说的话，以弗所当主耶稣说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在里面，然后说我在你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在里面，凡你们愿意的去遵守，你求的我就必应允。我们说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讲哦，可慕可慕，然后他多了一句话，圣经说约翰福音啊，若你在我的里面，底下那句话，我就在，我的话就在你里面，跟谎话分不开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以弗所书被圣灵充满，到了哥罗西书同一段的经文，可以对比来看，讲到说被神充满，那句话是讲到要被神的话充满。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。我想神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没什么本领，不过我还是说，如果神要我做的，我会忠心去做。特别在晚堂，不叫晚堂，我们叫职场崇拜。当劝我说职场崇拜要讲什么，我要怎么讲法？那职场崇拜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叫我讲职场的成功的秘诀吗？治理的看，哦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去当比我好，所以说从头开始，我也不太懂什么叫从头，因为很多都基督徒。最后两件事情，我的话，我的灵，这个就原则，照着我的话去讲我的话，然后让神的灵，我的灵做他工作。所以时常崇拜我们很简单，半个钟头我们请 Peter 来带我们敬拜，半个钟头我讲道，半个钟头我们就弟兄姊妹需要的，我们就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的灵充满他们。我还蛮喜欢这个，突然完了以后，神给我感动，还没做完，我做什么还没做完？因为我就看一下，差不多了吧？一看看神，果然还有差不多十分钟，因为我们八点半就定完。我说要做什么？神说，如果当中，如果夫妇在当中的，如果夫妇都基督徒，不要勉强，因为碰到一个不是基督徒，另外一个要拉他出来，那个太勉强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如果都是基督徒。都是夫妇，哎，没出来啊，大概十几对吧，手拉着手，来祷告说，他们一起被圣灵充满，神的话跟神的灵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相信神会这样的慢慢慢慢，在我们渴慕神的同在的里面。渴慕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喜欢他的话，我们喜欢他的圣灵掌管我们。当我们渴慕了神的同在，神同在带出的那个的果效，那个影响，它自然而然从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。你开始发现，你讲话不是讲的比较好听，你讲话不是讲的比较讨人家喜欢，你讲话开始发现有果效，有能力。你做事出一个事，你突然发现有个，甚至不是你过去的经验，不是你过去读了几个博士，也不是过去做了几次职场，做二三十年那个的所谓的经验，你突然有一些用现在最流行，你有没有 new idea？ 你突然蹦出一个东西来。我们三个月是第一次，我说如果有夫妇在，这不是我本来想到，只能跟神讲。我说有吗？我也没关系，反正一对也好，两对，没想到大概出来最少十对吧。我们就讲，你退一环，如果把这连在一起，你在职场需要创新，你在职场上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。有些是困难，有些是机会，你都需要有智慧。那从哪来？从神来。不是神哪一条跟你讲，是因为神的同在。那再说神的同在，最少对我来讲最少两件事情，神的灵在掌管你，然后神的话充满你。后来我越来越发现一件，神的灵跟神的话不是只告诉我们圣经的知识是什么，乃是要成为他的生命的粮，要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太很懂，或者你根本不懂吃这些东西营养在哪，因为你不是学这一行。不过当然你发现你吃了以后，你就发现你的身体，你的体质果然在改善，你的体质果然带出能力来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logic。 我相信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。 OK，主耶稣这边行神迹，我说意思不要只是注视神迹的本身，是这个神迹怎么发生，这个神迹怎么去从一个角怎么去领受，因为这个神迹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当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，在你经历过程，那还要问一个问题，这个神迹可不可以从我身上能够彰显出去？因为整个的神所做在上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让人从上看见这位神了。神在上所做只有一件事，让你认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了。如果在进一步让你经历过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做的功叫神迹以外，所以你做的也是叫人家从你身上所做的能够看见这位神。 OK，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大麻风的这一到四节，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第五节到第十三节，
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
如果读读这个神迹哈，就是啊，你可以看那个故事，甚至你承认这是一个事实，那在有些新派就说这只是一个比喻，这个不是真，只是鼓励说我们对主应该有信心啊，主就会帮助。我相信你的信心不停留在只是一个比喻。或者一个只是好像一个讲一个故事给他去认明，我相信这个的神迹发生，不仅是写明神的心意，他的作为，他要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是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会彰显，因为神的国就讲到神的权柄。那问题再问了，不要忘记，是不是说来天国近了，说整国度，国度跟这些事情很有关系。国度最简单的解释就权柄，神掌权就国度，这以赛亚说神的国就权柄。我再说了，权柄的本身很抽象。今天我们都在说我们是神儿女，我们有神的抓起神儿女的权柄，或抓起神仆人的权柄，感谢主，不有没有事情发生，不见得。那权柄，如果再把这个分，权柄本来是很抽象，坦白说是很难抓得住，但权柄是给你一个的抽象的一个的机会，或者一个环境，或是一个所谓的可以显出那权柄的果效。先把权柄的果效叫能力，所以权柄能力是分不开的，能力是具体能看得见的。那什么叫做权柄呢？我已经讲很多次，我还是要大家听得懂。权柄是给你有这个的，这个被 authorized， 就是你可以有权柄去用那个东西，用你的资源，用你身上所包括用的话语产生结果，因为在用的时候那个叫做能力。你的话语如果有权柄的话，事情就要发生。你虽然的资源像五饼二鱼，但有权柄的时候，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。所以权柄是一个在整个讲天国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的道理，不然的话你只是变成修身养性啊，就是啊、哦，天国要彼此相爱等等等，但是没有事情发生。最好最多最多也很好，不是不好，你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一个榜样啊，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啊，他就是脾气很好，但是大家都好，甚至说你好他也没有改变呢，你的同事有没有不见得，甚至有时候会欺负你也不一定。所以好多牧师我为主这个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温柔谦卑，主要我都被欺负，因为你没有权柄。但是很好，你有个很好的所谓的榜样 model， 但是你有权柄吗？没有权柄事情怎么会改变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不需要有权柄，不能来酋长也需要权柄，里长也需要权柄，总统也需要权柄，不然的话事情怎么会动呢？事情怎么会有秩序呢？啊，讲到这里大家都很兴奋，很多讲天国文化也很喜欢，我们有权柄的事呢。不，你的我要问的是，凭什么你有权柄？我都基督徒啊，可能我信主比你还久了，我们讲话有权柄，做事有权柄，有果效。为什么做个基督徒做了三四十年，做五六十年都没有信法，都没人要听我的？ 不是你这样讲的，我要问的，你有权柄吗？你有权柄吗？你的权柄，如果真要问的话，我有啊。我要问的，你的权柄从哪来？如果你的权柄不是从神来的，很可能这是一个装的权柄，空的权柄，只是喊喊叫叫。如果权柄不是从神来，也不是那装的来，万一权柄是从邪灵来，那就很麻烦。讲得更白一点，今天整个的世界，整个的这个环境都是握在恶者的手中，整个的世界是在撒旦的权柄的底下。直到用这句话而，这是直到主耶稣天国近了，他要带下一个权柄，不是他，他要借着他的来到地上，要带出一群可以用他权柄的人，或许用更直接，可以领受，可以得到他授权的人，讲的这个比较恰当一点。我们是没有的，我们身边没有权柄到一个程度，我们只能够服在过去，就服在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中，被他掌管。天国近了，主耶稣要把这个权柄带到我们的身上，甚至主耶稣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神迹奇事，这是大家看的。所以当我用我的指头，用神给我的权柄赶鬼，用我的指头赶鬼，你就知道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当中。所以已经讲过什么就为什么要权柄，第一个对人家有需要有帮助，第二个认识当神迹奇事发生，让人去被吸引啊，去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那更要紧的是叫人吸引去归向主耶稣基督。目的是如果我们归信的主，我们归向主，如果你喜欢主的同在，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你常常有神的话充满在这里面，昼夜思想，做任何事情就是休闲都在默想神的话，你当说牧师这样人生有乐趣吗？那这是你的选择，你可以去卡拉 OK 唱一唱，还是你默想。我不说卡拉 OK 你唱就错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你可以去看看电影，我再讲个，我也没有错，你去逛这个所谓的墨。因为礼拜五晚上有对父母找我们，牧师啊，哦，我们这好久没跟你们在一起，所以要跟我们吃顿饭啊，带我们一个真的新义区，我从来没去过，不是他带路的话我还不知道，如果那个约那个餐馆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。有人发现真的够大，他在那边上班，不在那个附近上班，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很熟，不还是大到程度他要拿到手机去找那个店怎么走访。很有心啊，他们夫妇年轻人，他要找个可以看到外面的窗。我要说在这里，那每个人的选择都没有错，没有错，那这个有什么错的，该吃该喝该跟，不过这是你的选择。我选择是更多的神的同，我不说这样吃喝就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聊了很多事情，我们谈了很多神的服事事情，我们希望了解他们，我们可以为他祷告。我也告诉他这个这几个月哦，我做这个顾问牧师，我做一些什么事，我要告诉，因为我也希望他们为我们祷告。或许有一天我们的事工可以连接在一起 ，maybe 有一天我做的可以交给他，我希望是这样。所以这没有叫错。不过有一样事情我喜欢的，是我希望单独的一个人，就是与主面对面，没有别人，我清楚知道没有别人。这时候是神的灵，这时候听到任何的声音，有任何的意念，我会更加比较有把握说这是从神来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那感谢主，我相信啊，大家都在忙啊，为事业忙，为生活忙，为孩子忙啊，为什么？那我相信呢，对我来讲，这些这种的阶段就已经过去了。 现在比较可以没有别的这个责任要牵挂手，那我就觉得如果不再更多的抓住个机会跟神面对面，所以真的是约翰福音说的十四章，主耶稣说离开门，有一天我要再来，他说会，他再来，其实再来有两个，一个就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那个叫再来，另外一个他升天以后借着圣灵住在门徒里面，那也叫再来。两个解经里面有人只讲前面，不过有些解经家后面的就两种，一个就主复活以后四十天他会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显现，另外一个就主升天以后来到父神右边，然后借着圣灵住在门徒里面，这个也是讲到主的再来，叫以马内利。不过他只要讲一句话，世人都不认得我，但你们认得我。这件事讲世人不认得圣灵，因为不认识耶稣。那他再说，他讲世人不认得我，不过你们认得我。如果把这些话通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认识耶稣是因为我们认识圣灵，是因为认识耶稣。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是更多认识耶稣。那圣灵怎么帮助我们？一方面让我们明白他的话，进到他话里面；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在他话语当中经历他话语的真实。那这个就带出你的思想念，带出你的工作，带出你从口中的话语来。耶稣进了加百农啊，这是啊，他常提到加百农。这边有个百夫长，我们讲一下，在福音书包括手续前面很有意思，记载到的百夫长，第一个他是外邦人，是罗马政府，最少他管100个部下。不过一般检验告诉我们，基本上这个部下不是管那个军，他底下有几个人，不只讲他的士兵而已，那是讲他的家族，就包括士兵家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部队在走的时候，这个军人如果他有个家的话，是整个家跟他一起走。所以用现在以前的话，我们在台湾不有个军营吗？就没有错，这个所谓的这个军队里面呢，他要上班啊等等等啊，但是呢，他的家眷就住在军营里面，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他管的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孩子，所以他管的不是一百人，他管就四百人，四百个家人，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这还蛮复杂的。而且在这个福音书跟讲到了，说这些的他们是军人，他们是这个所谓的外邦人，是罗马派的军人，从某个讲跟犹太的关系是不能够连接，不仅犹太人看不起，因为是外邦人，而且这是欺负他们人，叫军队。但是很有意思，福音书里面讲到，还有使徒行传提到这些百夫长或者军人的时候，都说他们很好。那怎么知道很好？因为他们用圣用这话叫敬虔，他们对神是敬虔。我要解释的，怎么知道他是敬虔？因为他们很尊重犹太人所拜的神，甚至帮助他们去敬拜他们神，包括盖房子在内。你读使徒行传，somehow 你会发现，这件事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。这些人从他们四周的犹太人，他们发现犹太人所信的神确实跟他们所拜的神不一样。不论犹太人跟他们所信的神关系好不好，对不对，深不深，不过是不一样，以至于你真的会下一个结论，这样的神一定是比他们所拜的神好。比如说他们拜的神有情欲的，所以他们这个罗马帝国所以多神的，有情欲的，有贪的，有打的，有抢的，还有所谓的在这个淫乱的当中。但是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而且从犹太的历史得到他们的祖先，这位神是从来没有改变的神。你讲每一个神都有他的一个所谓的，讲到最后说哪一个神这个祖先，但你讲不出一个历史来， 你说我们的祖先拜，但是我们所拜的神，你可以讲历史吧，可以讲到祖先，可以讲到亚伯拉罕，最少可以从犹太人的角度，他最少可以讲到以色列人，讲到亚伯拉罕。原来这位神这么多，而且在整个的历史当中，你读到旧约到新约，新约那时候还没有历史，你发现这些先知，这所谓神的仆人，说用现代话叫传教的人，他们讲的是同一位神，而且这位神同一位神，而且这位神的性情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带出来的跟从这些神的人带出的结果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论哪一个时代。所以这些的百夫长外邦人是所谓的是犹太人的敌人，但是他们心中对神有个对犹太人所信神有个敬畏的心，基本上用这个，所以这个属性，他们这个人本来是敬虔的，不叫这个彼得去看那个去人看吗？彼得一听到这个人这外邦人，又是这个一定是这个不干净的，我怎么去碰他？不是用了，这个是敬虔。从哪角度讲敬虔？他认识什么？不见得认识。给我带出一个很重要观念：原来在你遇到的朋友当中，有些人我是讲这些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他们对神对找一位真神是非常用心的。只差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告诉他？有没有人去告诉他这位真神是哪一位？你不读到《使徒行传》之后，你读到那个太监吗？这个太监很有意思，太监也是人家看不起，虽然在人的当中他做太监，不过底下一定说这个人是为了得一些好处啊，连这个跑去做太监去，好好一个男人不做跑去那个。不过要讲的是在这里，但他去耶路撒冷，他没去过节，我还在看圣经呢，他只是看不懂就是。我们看到保罗去到雅典，不看到多神了。照这个简要告诉我们，雅典的拜的神比当时的居民还多，拜的神，所以大概想到神都会拜，那绝对比台湾更厉害，比当时的居民还多，拜的神。啊，台湾有没有这么多我不太晓得，或者那边这意思很多。中间还有一个神叫做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迟早把它放进去。我不能够说这群人都是，不过中间呢，我相信有些人是在找神。我也这样说过，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不常到新庄去嘛，那边有个基层的福音中心，新庄的里面有个地方叫西城，我每次坐235一定会经过这个西门町235公里。哇，真的，我从这边上车坐到那个西圣，大概我要坐一个多钟头，如果下雨的话大概两个多钟，因为经过三重这个车就开不过去了，因为淹水。我差不多一个月不知道去几次。我经过西门町走，你要进门有个庙，有没有？就那条衡阳路还是什么路，你走旁边还记得是卖南京板鸭的，那走过去就一个那个庙门口小小，不然你伸个头进去看的时候，里面好大一个，嘿嘿。那天那个在西门町塞车塞在那里，所以就刚好停到那个庙门口，那这车开不动也没办法，因为塞在那里。突然看到一个孩子，我现在是国中生啊，穿个短裤，穿卡其裤的那种啊，背个书包就走过来，人很多，走来走去。我没想到那个孩子站在那门口。就转个身就看着里面，他没有进去，他就只在人行道上，人很多这样走着，他站在那里，他就看着里面，他就把书包拿下来放在脚底下，然后就开始拜。不是你勉强他，他走过就在想拜，他可能他有他的需要，有他的一些原因。我当时很想下来说你拜错了，但是你遇到这么愿意找神的人，连今天基督徒都没有这样做，基督徒在甚至跟一些还没有信主朋友吃饭的时候还不见得谢饭祷告， 擦擦眼睛擦嘴巴以为祷告完了。这个人在众人面前，孩子不是妈在旁边要他拜。我相信台湾还有蛮多这样的在找真神的人，所以尽量去传福音，你看看哪一些的心是预备好，哪一些心这时候是特别渴慕的，有些你知道这时候他还没有 ready， 他还没有预备好要接受，也不要勉强，也不用灰心，可能你跟他传没有接，可能后面几个人跟他传他信也不一定， I don't know。 但是神问你预备，这时候一群的人他是预备好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或是甚至有个机会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你会带他信主。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的百夫长，给他一点点的背景，但这个人讲了半天他蛮有爱心的，一说他不是讲讲是对神的尊，神的这个影响他里面有一样事情一定会影响他，他会爱人。爱人不是因为只是为了想得好处，我爱他希望有一天他爱我，我爱他我帮助他我怎么的亲近，因为我可能可以从他上有好处，因为他财务啊各方都很丰富，很多的不同的爱的东西，不过他能够爱他的仆人，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。这是带出另外一个，你爱你弱势的人吗？你爱你家的所谓的佣人吗？或是你爱你公司里面的部下吗？你的态度，再来你的话语。哎，我家那个人笨透了，然后把那员工找过来，我公司有你这样的人呢，不然你要留意，有些很骄傲的，他以为公司没有他，这个公司就会垮掉。有这样的人，也碰了蛮多。不要说是谁，他真的对他的仆人，这个仆人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就是所谓的仆人，就有工价；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奴仆，没有工价。不过这个字在原来文字，这段经文你可以对照路加福音第七章来看，也是那中间有点点的描写是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整个事情是一样。你会发现，这是一个年轻的仆人，所以又讲到年轻，就这个son的时候。就讲到年轻，一年轻是一个翻译，另外翻译说是不是他的孩子？啊，所以呢，你要去弄解经话，当然一个字你可以要思考嘛。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整段经文上下文的，我们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仆人，是一个年轻的仆人。这时候他害了一个病，叫做瘫痪的病。Again， 像麻风病一样，是一种皮肤。那麻风是一种皮肤病，但是是很恶劣皮肤病，所以给他一个名字叫麻风。这个是瘫痪，这个基本上就这个人不会动，是什么原因不会动也不晓得。不过是半身不遂呢，还是全身不动，不晓得。不过到一个程度，他绝对是不能够这个自由的行动，而且这个的瘫痪还有带出一个，不是瘫在那不会动，是痛苦的。一说这个的瘫痪是。带出痛来，一说如果他不能够动，他坐在那边24小时就痛，就是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，非常残忍的事情。其实这相对去描写一个人话，用大麻风来描写罪，用这个来描写一个人的罪也是蛮相同的。他在痛中但无能为力去解决，就是躲开这个痛都不能，拉开这个痛都不能，因为24小时这个痛跟这个病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不能够去解决，因为他已经瘫痪。这时候他何等需要有人帮助他，当然感谢主，他一个好老板，这个百夫长，不过这个好老板他做的是有限。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可能你的朋友很同情你，可能包括你的亲友很同情你，可能包括你的父母很同情你，或者倒相对你的孩子很同情你，不过到程度他说无能为力，因为做不来，资源不够或者力量不够，也不是医生，或者如果找回好医生的话要多少钱，好 找了这么多好医生，花这么多，会不会好？医生也不能够保证。所以在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帮助那个人去认识神。当时不是只有这种方式，还有很多方式。如果别的方式不太管用，这个时候神用这个方式来帮助这个人。所以如果你看看你四周人无能为力，你可以试，你不能够勉强。就像一个长老梁，那时候他年纪我才四十几岁，他已经大概六七十岁。那长老梁跟我说：“哦、牧师啊，你要为长老祷告。”讲了半天，听他就是讲他的服事，然后提醒我讲的有时候重的话有点像训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跟他不熟，因为不是我们教会的。那完以后，他可能对年轻人不传道不满意，包也包括在内，实在跟我不熟。就说我听，师母说你的身体不要紧，这个怎么样？我要不要我为你祷告？他说不用，受苦于我有益。所以说这个师母气得要命，他的脾气坏的，他根本不管我们。我们也怕他，他也怕我。我还碰过一个神院的教授，外国人，很年轻。我看到我还蛮谈谈说，他能够来台湾来做教授，来教神学，他一个神院。不，他那个教会，那个宗派那个教会，因为那天在那边聚会，所以刚好去讲到。所以那个只是说他眼睛不好，因为慢慢退化，慢慢照医生说是没有得医的，最后就会看不见。所以只是先跟我智慧主跟我说，他来你要可以为他祷告，我说当然他愿意的话。我吃完饭了，我们就爱演完了，说，我说叫他这个名字，我要为你祷告吗？听说你眼不好，他说不用，让我祷告过，神医治就医治，神不要医治也无所谓，就算。那他没有讲出来，神不医治，那照他旨意。OK， 这些你不能够勉强。倒过来，这年来回想这东西，只是我问一个问题，我不是批评论，我不能够找到清楚答案。不过这问呢，为什么这人不需要神帮助？很严重的，你的年龄，你的工作，为什么不需要神帮助？甚至跟神说，如果我祷告你不听，那就算。这是哪一种的态度？是信心的态度呢，还是一个心中骄傲的，甚至一个心中愤愤不平，是不是心中产生一个苦毒的态度？那时候我不太明白的，不过这一年走过来，我想刚刚我提的这个都有这样的可能性，都有这样。我为着服侍这么久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会这样说，问的，或者如果你觉得我做过去做的不够，像我多做一点，那我期待的要医，你就要医治我。我相信，单单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今天要谈的，其实最重要的我要谈的就是这个百夫长。他认识，我相信从他管辖的犹太人当中，认识犹太人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独一的真神。在这个当中，他生命产生一个无形中的影响力，他不再站在一个有权势人当中，他用他有的包括他的权势去来帮助一些软弱的人，这是我要make的 point。 那你发现当这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器皿，神可以透过这个人把这些祝福带给那四周人。明天我们再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来仰望你，是吧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过程的里面，是吧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所遇见的每一样事情，更加让我们能够聚焦于你，调整我们的观念，调整我们的态度，好叫我们能够还没有被你用以前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你预备好可以用的人。主要把我们自己，把我的弟兄姊妹，把我们的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都交在手中，求主你的灵在里面继续做教导的工作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 不能这事情的发生是顺是利是高是低，主啊，总让我们明白，在我们生活当中预备每样事情都是一个的机会，是你培养我们，是你栽培我们，是训练我们，好叫我们服侍的时候是成为一个更加的合一的器皿为你来使用。保守我们今天以下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.